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初信造就第十三课末日。末世要来到，有许多的征兆。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会再来，他再来之前呢，有许多的征兆，包括什么？许多假基督假先知会出现，还有会发生战争，国会攻打国，民会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还有呢，灾难会如同生产的阵痛，频率跟强度呢越来越高，就像是妇人要生产之前啊，那个阵痛啊，那个是频率还有强度啊，会越来越高。然后福音会传遍天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就是以色列会复国。关于以色列复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有提到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什么征兆让我们看见了，知道人子近了，就是主耶稣快要再来，正在门口呢？这个征兆是什么征兆？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在圣经里面无花果树往往被拿来象征以色列国，所以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有一个含义，就是以色列重新复国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重新复国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迹象，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以色列在亡国2000年之后啊，竟然在1948年奇迹般的复国，而且呢，在四维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围攻之下，多次以寡敌众，反败为胜，缔造传奇。下面这个是他们那个本古里昂啊，以色列的第一任的总理啊，那在宣布以色列建国啊。好，那上面那个是照片，是他们的国父了啊。好，那这个是一个神迹啊，在2000年，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居然在亡国2000年后，他的民族还在，然后呢，居然还能够复国啊。啊，而且复国之后还可以打败四维的仇敌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以色列的复国呢，好像是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警钟，揭开末世的序幕啊。好，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复国之后啊，就进到末世了。到了21世纪开始，那时候灾难就开始急剧的增加啊，好像是生产的阵痛一样，这个时候频率强度都增加，地震频率增加，它的强度增加，还有各样的天灾越来越多，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接着会发生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基督就要再来了。基督再来之后呢，会带下1000年的太平，那叫千禧年。之后呢，这个旧的天地就会被废去，然后呢，新天新地会取代这个旧的天地啊。好，这是末世即将要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在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个人叫狄基督啊。那这个狄基督啊，是这个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七年大灾难的起头呢，世界政坛会出现一个极具魅力的领袖，就是狄基督，英文叫 Antichrist。他会与许多国家签订合约。这个时候，世界似乎一片太平，耶路撒冷的圣殿呢，也可以获得重建。下面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目前那个圣殿所在的位置呢，因为圣殿被拆毁了，后来在中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啊占领了耶路撒冷，就把圣殿那个位置盖了一座清真寺，一直到现在。但是你要把这个清真寺拆掉啊，重新建造圣殿，这个是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呢，一直犹太人到现在也不敢动这个清真寺啊。可是到了七年大灾难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圣殿会重新被建造起来啊！好，在这七年的前三年半当中呢，会有四个大天灾啊袭击全球，分别使三分之一的陆地、海洋、江河还有日月星受到击打。启示录里面有提到，那时候天使啊有七个天使会吹号，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地会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二个天使吹号，海会被击打三分之一；第三个天使吹号，江河会被击打三分之一；第四个天使吹号，日月星会被击打三分之一。这都是很大的灾难。那这四个号，据我们 判断应该就是发生在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当中。好，那接着呢，到了三年半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了，这时候敌基督他会被杀，但是之后却奇迹般的复活，造成极大的轰动，并且获得更广大的拥戴。那但是当敌基督复活之后，他的性情就大变，他自称为神，开始逼迫基督徒和犹太人，因为基督徒跟犹太人不肯拜他，所以呢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那有一位假先知会和他合作，这位假先知呢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甚至于能够叫火从天而降迷惑世人。他在圣殿里面呢设立这个敌基督的偶像，使这个像有生气能说话，不拜这像的人都被杀害。OK， 这个像据大家现在判断应该是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他可以说话，非常的栩栩如生。好，那我们看这个敌基督，他有一个数字叫666。敌基督的名字呢，如果把他的字母转换成为数字的话呢，总和就是666。每一套的字母的系统啊，我们都可以把它跟数字做一个对应啊。比方说像是英文字母 ABCD， 我们可以把它跟1234这样一直对应下去。那到了9之后呢，就变成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然后从 S 开始呢就变成是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这样的话每一个字母都可以跟一个数字相对应。好，那这样的话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是英文名字，我们就可以算出那个英文名字的数目是多少。那英文字母是这样子，那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还有其他的字母，只要是用字母组成的这个语言，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套方法给它跟数字做对应。好，所以呢这个是尼禄王，这个希伯来文该萨尼禄呢，它的数字呢就是666。你把这个该萨尼禄用希伯来文来表达的话，它的每一个字母加在一起就是666。那这个尼禄这个人呢，刚好就是一个敌基督的象征性的人物。那时候他对基督徒啊大家逼迫啊，那个中间这个尼禄了，然后在那边看什么看好戏，什么好戏，他把右边那些基督徒啊，你看把他绑在这个木头上面啊，在那边把他当作是火把照亮他的御花园啊。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啊。那所以从他的名字上面我们看到可以算出来是666。那有些人就想说，那我们来看看谁可能是敌基督啊，我们来算算看到他的名字。好了，这曾经这个甘乃迪呢被认为说有可能是敌基督啊，但是你看他的名字这个数字算一算，甘乃迪这几个字就已经800多了啊，所以不会是啊。那奥巴马呢，你算算看这个几个字啊，加在一起也超过666了啊，所以他应该也不是啊。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他蛮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从名字来看的话是不是。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呢去算一算这世界上许多一些好像有可能的人啊，那目前好像还找不出来是谁是666，包括习近平也不是。你用汉语拼音去算啊，也算不算出来也不是660，光是习这个 X 就已经超过了啊。好了，那我们就在观察啊。那假先知会命令所有的人呢，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接受一个666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呢，照目前的科技来看啊，最有可能是透过雷射手术呢，或者是植入晶片。既然植入晶片呢，越来越可能实现。你只要植入这个晶片的话，你就不需要现金，你只要这样子扫描一下，这样子就可以直接交易了。但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晶片的话，就不能交易。所以凡不接受这个印记的人呢，都无法进行买卖。但是呢，接受这个印记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圣经警告说，凡接受这个印记的，最后的命运就是会被丢入硫磺火湖，永远沉沦。即使你是基督徒，你如果接受这个印记的话，你也会失去你的救恩，你会永远沉沦。所以要非常的谨慎啊！如果说有机构、有政府说要 为你植入晶片，哦，很方便呢。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带信，连信用卡都不用带了，然后一些很多东西就很方便，交易都很方便，哦，这个很方便，所以很多人就会接受了。但是命运就是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植入那个晶片之后，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就会失去你的自由意志啊，你就成为一个行尸走肉，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到了后三年半啊，后三年半的灾难呢，会比前三年半更加的厉害啊。天使会吹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那基督徒不会受到天然灾害的侵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上有圣灵，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啊。我们不接受那个六六的印记，但是我们身上有另外一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呢？是上帝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好，所以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呢，会有大批的蝗虫出来，来折磨人。但是呢，身上有上帝印记的，就是有圣灵的呢，不会受到侵害啊。好，所以基督徒不会受到这些天然灾害的侵害，但是呢，因为敌基督的逼迫，会有许多人殉道啊。会有许多人殉道，然后呢，当七年大灾难进行到将近满五年的时候，啊，就是从三年半开始，这个进行的那一年半啊，加上前面三年半合起来，差不多五年左右，那个时候殉道的人数就满足了，复活和被提的伟大时刻就到了啊，所以到了第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吹第七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会发生复活跟被提啊。那个时候一切已逝的得胜圣徒将会从死里复活，然后和其他还活着的得胜基督徒呢一起被提到云里与基督相会啊！这是最荣耀的时刻，我们都是在盼望那个时刻来到啊！那他们将成为基督的心腹，得享羔羊的婚宴，并且在千禧年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啊！那不得胜的信徒啊，就是那些贪爱世界不愿意舍己顺服主的信徒呢，将会被撇下，那或者呢，他们就没有复活，他们就留在阴间，要等到一千年之后呢，才和一切的死人一起复活接受审判啊。好，那得胜的基督徒复活被提之后呢，地上就会有更大的灾难啊。好，照启示录来说，那时候天使呢会倒下七个碗的灾难，每倒下一个碗就一个很大的灾难降到地上啊。那七年大灾难之后呢，就会发生一场大战，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啊。那时候敌基督的大军会来围攻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那时候会受到很大的死伤，但是到最后他们会全部悔改信主啊。好，所以在七年大灾难之后啊，再过大概三十天，他们以色列人啊就会全家得救。那再过不久啊，再过四十五天了啊，那基督就会公开降临啊。敌基督和假先知那个时候就会被丢进硫磺火湖，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面啊。好，那主再来之后，在一千年当中呢，因为撒旦被捆绑啊，丢在无底坑，所以对天下太平啊。那时候天国呢就具体的降临在地上。那大灾难当中幸存的义人啊，那些是没有信主的，但是他们因为善待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呢，啊，就蒙神赐恩典，让他们可以进到千禧年当中，成为地上的列国。那得胜者在天上作王啊，那这一千年呢，也是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呢就持续了一千年。然后千禧年之后呢？千禧年结束之后，撒旦暂时被释放啊，就迷惑列国反叛上帝啊。那时候他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但是他很快就被击溃，撒旦呢就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去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切的死人都复活了，接受上帝的审判，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都被丢进硫磺火湖，永远沉沦啊。所以这个叫做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啊，右边有一些案卷展开啊，每个人的一生都会记录下来，都会被宣读出来。那左边有一个生命册，你的名字如果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就被丢进硫磺火湖了啊。 那那些基督徒啊，不得胜的基督徒呢，因为你的名字还在生命册上，所以呢，你就不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那时候你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啊。但是你已经错过前面那一千年的荣耀跟奖赏啊啊！新天新地啊，这时候旧的天地都会被火销毁，新天新地就取而代之啊。那其中有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切圣徒的主城，是羔羊的妻，也是上帝永远的居所啊啊！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长宽高都一样的一座城啊。好，那我们来看主再来有多迫近呢？啊，我们看启示录有提到七个教会啊，那是主耶稣啊就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呢，就反映出七个时代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从第一世纪到第二十一世纪啊，这七个教会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这七个教会刚好是这二十一个世纪当中每一个时代的教会的光景。以弗所相当于初代教会，士美拿呢是受苦的教会，因为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教会受了很大的苦啊，被逼迫。到第四世纪到第六世纪呢是别加摩，别加摩是象征国教的教会，那时候基督教成为国教了，但是就是跟世界掺杂。从第七世纪开始，这时候就讲到天主教会，跟推亚推拉光景是相同的。然后第十六世纪开始呢，就是更正教会，那时候发生宗教改革啊。十八、十九世纪呢是宣教的教会，那时候大批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那是一段教会非常兴旺、非常复兴的时代。然后呢，最后一个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是讲什么？就是末世的教会。二十世纪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到老底嘉教会了。我们现在在末世啊，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你不要想说哦，还有几百年主才会再来，没有了，我们已经在末世了。不仅这样子，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现在进入第七千年啊，从亚当一直到基督啊，亚当照圣经里面的年谱啊，你去算回去的话，亚当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主前四千年左右。好，所以从旧约的时代啊，大概有四千年的历史，基督一直到他再来，这个就是这个新约时代，对不对？好，之后呢就是千禧年，然后就是新天新地。好，那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目前啊，已经是六千年了，对不对？主前四千年到现在主后两千年，两千多一点，已经是六千年了。之后会有一个千禧年，一千年的千禧年啊。好，那这个对应跟神的创造啊，有一个很奇妙的对应。神的时候是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啊。好，那另外圣经又有一处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所讲的。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六千年呢对应成为六天，一千年呢对应成为一天，那不就是讲到说，现在我们现在满了六千年，现在进到第七千年，就是应该要进到千禧年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是基督再来的时刻了，他不会再延迟一千年再来，他应该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满六千年了，然后就要进入一千年的安息啊。OK， 所以现在的确是末世，而且呢，基督就要再来啊。好，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提到说，这个无花果树啊会发嫩长叶，就讲到以色列国要复国，对不对啊？那后来他又讲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那时候那个世代已经过去了，可是他明明没有那时候马上再来，那所以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啊？怎么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些事都要成就呢？所以呢，有一派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从以色列复国之后呢，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啊，中间是经过多久啊？一个世代。当这一个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再来了。好，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一个世代到底是有多久啊？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在这个地方呢，讲到我们一生的年日70到80啊，所以呢，圣经里面一个世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70岁到80岁，这算是一个世代。好了，我们现在把它算80啊，那80年的话呢，就是到多久啊？1948加80的话，就是2028了啊。那2028主再来的话，那7年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2021咯啊。2021，我们现在是2020啊，明年，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好，如果照这样的解读的话呢，那应该就是明年哦，7年大灾难就要开始了。好，那我们可以再观察看看啊，因为这个我们解读也有可能错，也不一定啊。但是呢，也有可能真的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啊，这个时候是不是7年大灾难就要开始了？那但是我们，与其在那边等着看，我们这时候要做一件更积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成为得胜者，以至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被撇下的。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赶快装备自己啊，在各方面装备自己，因为当主再来之前，一定会有很多人啊，在这个灾难当中啊，会被激动起来，他们要寻求神啊，所以呢，会有教会会有大复兴的，很多人要信主的。我们这时候要投入这个大的复兴当中啊，被上帝所使用，所以你一定要里面是饱足的，你一定里面要有满满的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圣灵，对不对？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根本在旁边站在一边看，你根本使不上力，你就会错过历史上最大的丰收。圣经的预言啊，据统计啊，共有1817个啊，那这里头呢 ,96.2% 已经完全应验了，包括什么？包括对列国的预言，对以色列的预言，还有对基督的预言。那另外有 3.8% 正在应验当中。这 3.8% 的预言是什么预言呢？就是对末世的预言。好，当圣经里面 96.2% 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你认为剩下 3.8% 的预言会不会应验？圣经对于末世的预言会不会应验？当然100%会应验啊！所以呢，刚才所看的那一切啊，就是圣经里面对于末世的预言啊，这会有7年的大灾难之后呢，主耶稣会再来，然后有1000年，最后新天新地，这一切都会100%应验。所以呢，我们要迎接上帝在末世奇妙荣耀的工作，主耶稣要荣耀的显现啊！那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好。关于这一课的一些详细解释呢，大家可以在参见圣经简报站的末日时辰，或者另外一个十堂课认识圣经里面的第十课启示录的要义啊，里面对于刚才有一些解读啊，有更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进去看。好。